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，
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，
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，
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，
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，
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。
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，我们一起来发掘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胡大卫，感谢神能够继续与您在空中分享圣经的真理。今天的课程我们要进入雅歌的最后一篇信息，这篇信息的主题是得胜的爱。这篇信息的主题是得胜的爱，它的范围从雅歌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十四节，从雅歌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十四节。在得胜的爱这篇信息中分成两个部分与您分享。在得胜的爱里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与您分享。第一个部分是谈到成熟的爱，它是从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章第四节。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章第四节。第二个部分与您分享的是爱的印记，是从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。在一段音乐之后，我们就一起探讨这一篇得胜的爱。弟兄姊妹，得胜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，也是基督对教会的命令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位属神的人，每一位基督徒，最后在神的面前都要得胜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也都会跟着我们的主要做得胜者。在启示录一开始的七封书信是给七个教会，每一封书信都同样的提到一个要求，就是主要求他的教会要做得胜者。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也一样的帮助我们看见神所要求的也就是得胜者。得胜一直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的启示，不仅是在亚当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必须得胜，我们在挪亚的身上也看见他必须得胜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得胜者的特征，从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、约书亚、加勒等等这些圣经的人物身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得胜的记号，或者说看到得胜的特征。这些得胜者是神所要求的，这些得胜者也是神所喜悦的。因此当我们在雅歌谈到基督徒对主的追求、对主的渴慕，以及基督徒在主里面的成长，以及对主的爱等等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也发现最后雅歌的信息是 得胜的爱。得胜既然是主对教会的要求，这个得胜不只是胜过仇敌，更重要的是胜过一切的仇敌，胜过一切的软弱，胜过一切的罪恶。不只是一个时间的得胜，而是最后的得胜。我们可以在得胜与征战这样的一个概念中来了解，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征战这个字，它原来的意思是摔跤的意思。摔跤它最重要的是谁能够持久到最后，能够持久到最后的必然得胜。难怪在圣经告诉我们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所以得胜者他一定在他的身上有很清楚的特征，这个特征是持久的，这个特征是使他得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关键。而谈到我们对主的爱，也必须是一个得胜的爱。换句话说，也许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会比较爱主，跟随主一段时间之后，这个爱可能会渐渐的冷淡。就是我们的主他也提到，在末世的时候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。所以一个得胜的爱就是能够持守到最后那个时刻。最后的哪一个时刻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时刻。如果我们对主的爱是一个成熟的爱，如果我们每一位爱主的基督徒生命是不断的成长，对主不断的追求，与主不断的相交的话，那么这个爱必然能够持守到最后。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可以给我们一个极美的称赞，因为我们爱他一直爱到底。因此在雅各的最后一段信息，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到，在经过了追求，经过了成长，经过了与主相交的那种甘甜，以及生命的试炼，更是进入了心灵的黑夜之后，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已经渐渐的成熟，这位基督徒对主的爱也逐渐的走进得胜。这种得胜的爱使得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影响他对主的爱。有时候我们遭遇到困难，遭遇到逼迫，我们常常会埋怨，这个时候这种对主的埋怨就影响了我们对主的爱。因此一个基督徒在生命的试炼中不断的成长，经历过许多次的心灵黑夜，使得这位基督徒的生命不断的被熬炼，而能够长大成熟。而这样的一个成熟的生命，才有可能孕育出一个成熟的爱。在得胜的爱这一篇信息中，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特征。第一个，一个得胜的爱必定是基于一个成熟的爱。如果一个人对主的爱不够成熟，他就不可能持续到永远，或者说他就不能够持守的爱主，一直爱到主再来。另一方面，一个不成熟的爱就没有办法胜过其他的诱惑，也许世界就可以引诱一个基督徒离开主。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好处就会使得基督徒忘记了主，而这都是因为不成熟的关系。因为不成熟，所以胜不过世界的诱惑，因为不成熟就胜不过世界的逼迫，因此对主的爱就有了冷淡，就有了退后。在雅各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章第四节中，总共分成四个部分来帮助我们来认识成熟的爱。成熟的爱也有它很重要的一个特征，这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在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所启示出来的。请注意，在雅歌第六章第四节说，我的佳偶啊，你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请再看第十节，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？这里两次的提到展开旌旗的军队，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的描述中可以看见，他所强调的就是重复出现的这句话，展开旌旗的军队。什么叫做展开旌旗的军队呢？首先我们要先认识旌旗，旌旗也就是元帅旗，代表元帅在这个军队里，代表这个元帅仍然活着，代表这个元帅仍然统治着这个军队。因此旌旗它的第一个意义是代表元帅。那么旌旗的第二个意义是得胜，只有得胜的旌旗才能够展得开。一个打败仗的军队，他的旌旗是收起来的，甚至于他的旌旗被砍倒在地上，而一个能够扬起来能够展开的旌旗的军队是一个得胜的军队。因此这个展开的旌旗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主的同在，第二个主的得胜。因此在成熟的爱里面也强调那是一个得胜的军队。军队是打仗，军队是面对仇敌，军队它是有力量的，军队它是有全能的。因此在这个信息当中就告诉我们，教会它必须是一个得胜的教会，教会它必须有主的同在，它必须有主的旌旗。那么教会要有主的旌旗是什么意思呢？主的旌旗是什么呢？主的旌旗就是主的十字架。所以教会必须要有主的十字架才有可能得胜，教会必须要有主的十字架才能够有主的同在。那么教会要有主的十字架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要从十字架来看这个真理。十字架代表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代表主的得胜，第二个代表信徒的得胜。换句话说，主已经得胜了，我们跟随主的人也必须得胜，而主他在十字架上得胜，那么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也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而走上得胜的道路。因此旌旗对主来说是十字架，旌旗对教会来说也是主的十字架。所以一个教会，一个基督徒，他对主的爱要能够成熟，他必须像军队一样，而军队最着重的就是训练，军队最着重的就是操练。因此一个基督徒他与主的关系，他对主的那种追求，生命的成长就着重在许许多多生命的历练，也是着重在许许多多次心灵黑夜的那种熬炼。这样就能够更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所强调的，在成熟的爱里面的第二部分是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，又是在描述女子的那一种身材和外在。而我们知道到了雅歌里面，这些女子的描述都是做教会的预表。到了第七章我们就更清楚地看见，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在描述这一位王女她身体的那种成熟。因此她正是讲到基督的身体，教会的成熟，也就是说在这里是预表教会的成熟。 教会的成熟，也就是基督徒的成熟，更是圣经的要求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提到，唯独长大成熟的才能够吃干粮，他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成熟是希伯来书所强调的，也是以弗所书所强调的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提到，教会必须成长，要长到什么程度呢？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因此教会它必须不断的成长，而成长不只是外在身体的成长，也是智慧的成长，也是生命内在的成长。这种成长要成熟，而成熟有什么记号呢？或者说一个人的生命成熟有什么特征呢？或者说一个教会它若是开始成熟了，它有什么特征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位基督徒，这个教会它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呢？接下来就进入第七章的第十节到十三节，也就是成熟的爱的第三个部分，是爱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成熟了，他就可以结婚生子了。一棵树成熟了，它就会开花结果了。同样的，教会的生命若是长大成熟了，基督徒的生命若是长大成熟了，那么它就会开始结果子。为什么说第七章十节到十三节这里是讲结果子呢？请注意，我们在十三节那里提到蜂茄放香。蜂茄，如果您对旧约创世纪雅各还熟悉的话，您在那里可以看见蜂茄跟生育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。因此在这里它是讲到结果子。如果一个果子它被结出来了，就是这棵树它成熟了。同样的，教会若是开始结果子了，而基督徒若是开始结果子了，就正是让我们知道这位基督徒他已经开始进入长大成熟的阶段，这个教会它开始进入长大成熟的阶段。然而结果子是一种生命自然的现象，你不能勉强一个人去结果子，你也不可能去勉强一个教会结果子，而是这个教会这位基督徒他必须在追求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长大，不断的成长，历经过许许多多次的生命的试炼，心灵黑夜的熬炼，使得这位基督徒对主就越来越认识，他内在的生命也就越来越成熟，直到他能够结出果子。结出果子的意思是指着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指着内在，二方面是指着外在。内在是圣灵的果子，外在是福音的果子。圣灵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会结出果子，这个果子有九方面的特质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而外在的果子呢，就是福音的果子。福音的果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带领人归向耶稣，就是传福音，让别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，这就是结果子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教会，他开始结果子的时候，您就可以从这两方面看到他结果子的那种特征。在成熟的爱的最后一部分，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在这里是雅各第三次的提到王的等候。在过去的信息中，总共有两次出现了王的等候。一次是在谈到与主相交的时候，主要等我们情愿，这是在第二章第七节。第二次提到王的等候的时候，是在第三章第五节，是在提到成长的呼召。当 圣经提到我们与主相交的时候，圣经启示我们，主要我们心甘情愿地与主相交。在谈到成长的时候，主也告诉我们，他要我们心甘情愿地去追求主，去成长。那么现在谈到结果子了，谈到对主的爱要成熟，同样的，圣经也是告诉我们，主要我们自己情愿去结果子，自己情愿追求这一条长大成熟的路，使我们可以结出果子，能够荣耀神。在一段音乐之后，再继续与您分享这一篇信息。谈到得胜的爱，它不只是谈到成熟的爱，它也是谈到一个有印记的爱。换句话说，得胜的爱它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成熟，二方面是印记。为什么要谈印记呢？在第八章第五节到十四节就是提到爱的印记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得胜的爱，它不只是成熟的，它也是有印记的。什么叫做印记呢？印记，它是一个经历，它是一个记号，它是一个证明，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抹灭的一个记号。在人间，爱往往会留下记号，有的记号是无形的，有的记号是有形的。好比有一个故事说，一位母亲因为要在大火的当中抢救她的婴孩，于是她的脸就被火烧伤了。等到她的伤好了以后，就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一个疤痕，这个疤痕就成为一个爱的印记。所以每一位追求主的基督徒，每一位爱主的基督徒，在他的生命中总会留下爱的印记。这些爱的印记就是为主受苦的印记，就是心灵黑夜中那一种对主思念、为主受苦的那一种印记。这种印记在主的身上是非常的宝贵，在基督徒的身上也是非常的宝贵。主在他的身上有什么印记呢？请注意，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他复活之后的那个身体是一个新的身体，但是即使是一个新的身体，却仍然带着爱的印记，就是手上的钉痕、脚上的钉痕以及肋旁的枪伤。按着真理来说，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特别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个身体是一个完全的身体，那个身体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身体。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，即便是一个崭新的身体，那一个十字架上的钉痕、肋旁的枪伤却仍然在基督的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爱的印记，爱的印记是永远没有办法抹灭掉的，爱的印记是永远没有办法取消掉的。所以一位基督徒在追求主的过程中，若是能够为主受苦，那个受苦就会成为生命中的印记。如果我们要说的更严格一点的话，一个成熟的爱一定会有爱的印记。在雅各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印记，以及这个爱情的印记是没有办法熄灭，甚至于说连大水也不能够淹没。而且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因此一位基督徒、一个教会对主的爱到达这种地步， 就是得胜的爱，就是成熟的爱，因为有爱的印记。接下来请看第八章第十四节。十四节说，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在这里为什么会说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呢？难道良人又离开了他的心腹吗？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看见一个真理，就是我们的主他暂时的离开了地上，他还要再来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更凸显出教会与主的关系。教会现在正如同心腹等候主的再来。所以十四节是我们的祷告，十四节是教会的祷告，就是求主赶快再来。因为我们等候主，因为我们渴慕主，那么教会在地上的年日如果能够继续的追求主，在生命中不断的成长，经历生命的试炼，以至于达到成熟的爱，并且有了爱的印记，而这样一个得胜的爱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。所以如果把雅歌第八章十四节跟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合起来看的话，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我们所等候的就是雅歌所启示的良人，而我们就是雅歌所启示的那一位心腹。节目进行到这儿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雅歌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从其中认识你的心意，也知道我们在生命追求成长的标杆。我们巴不得主耶稣基督早日的再来，来接我们进入你永恒的国度，巴不得你的国度早日的实现，使得你的计划能够成全。愿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在生命的试炼中，在心灵的黑夜里，能够逐渐的长大成熟，使得爱的印记刻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能荣耀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您在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，欢迎您来信告诉我。我在课程中也为您准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，您若有需要，欢迎您写信到本电台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，我在接到您的信后会马上寄给您。下一次的课程是我们最后一次课程，在课程中不但有总结，也有一个小小的测验，请您准备纸和笔。您若需要考试卷，也请你写信到电台来，我们会把考试卷寄给您，让您可以经过考试得到这个学分。欢迎您按时收听，愿神赐福您。